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你现在身处一座被长期围困着城市里。
嗯，完全被死死困住的那种。
对，城墙外是黑压压着敌军，城内呢，早就弹尽粮绝了。你和所有守城的人一样，感到一种，怎么说呢，渗透到骨髓里的那种无能为力。每天醒来，你们都在苦苦期盼着一位超级英雄能从天而降，来打破这个僵局。
肯定是希望有个那种力量型的救星。
没错，在你的潜意识里，这位救星应该拥有不可思议的强壮肌肉，就像那种超级英雄电影里的角色，徒手就能撕裂敌军的防线。
最好能一块把城墙打穿。
哈哈，对的。但如果最后穿过硝烟走下你的，不是一个肌肉猛男，而是一个极其瘦弱、面容枯槁，甚至看起来就是比你还要疲惫的普通人，你会作何反应？
估计会彻底绝望吧。
肯定啊，你会相信这就是那个能把整座城市从绝境中拉出来的人吗？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你解码这样一份极具颠覆性的古老文本。
是的，这份文本的视角非常独特。
我们今天的资料来源是史学家约翰·奥斯瓦尔特关于以赛亚书第52章和53章的学术授课记录。通过他的解析，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份文献。
坦白讲，这份文献将彻底解构我们现代人对于那种力量、胜利以及拯救的传统认识。
没错。
这份古老文献之所以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让人感到，怎么说呢，后背发凉，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内心深处最不敢面对的困境。
就是那种极度的无力感，对吧？
对，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古代解救故事，但其实啊，它剖析的是人类与某种至高力量之间由于深深的疏离而产生的终极断裂。
嗯，这个切入点很深。
也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当人类的文明、智慧，甚至生存本身陷入完全的无助时，真正能起作用的拯救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大。不过在揭晓那位出人意料的拯救者到底是谁之前，我们必须先强迫自己进入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处境里。
对，必须先理解背景。
文本中反复出现了被围城这个意象。
你想啊，在火药发明之前，古代战争中最让人绝望的战术其实就是围困。
没法打，只能耗着。
是的，城外的军队根本不需要强攻，他们只需要切断所有的补给线，然后就是坐等城里的人慢慢饿死。
这就意味着城里的人被剥夺了所有的主动权。
完全被动。
无论城墙内的人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努力，他们自己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封闭系统，绝望在这个系统里不断的发酵，
就像一个高压锅。
没错，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逻辑就是期盼城外能有一股更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比如一支远方的盟军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击败了围城的敌军。
如果远方的威胁被解除了，围城的人自然就会撤退。
对的。讲到这里，我之前在资料里读到过那个著名的马拉松传说的细节。
嗯，
其实特别能说明这种处境下好消息那份沉重的代价。
哦，那个跑死在雅典的信使。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信使跑了20多英里跑到雅典宣布打胜仗了，然后倒地猝死。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前一天为了去求援其实已经跑了50多英里。
哇，一天50多英里。
那真的是透支了生命在奔跑啊。
绝了，对吧？
这就展示了传达好消息的代价与急迫感。顺便提一句啊，这个代表着好消息或者说平安的古老词汇，恰恰就是后来许多语言中福音这个词的词源。
这种必须从外部传来，甚至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好消息，其实深刻地暗示了人类在精神维度上的绝对瘫痪。
精神维度的瘫痪，怎么讲？
就像那些饿得颜面一息的守城者一样，人类无法依靠自己的道德完善、哲学思辨，或者什么科技进步去完成终极的自救。
就是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拔离地面是不可能的。
对。 拯救的动作必须由那个至高的力量主动发起，必须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降临。
等等，等一下，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啊。
你说，
如果人类真的像被困在城里一样，完全瘫痪，毫无办法，只能被动地等外力来救，那为什么在这份文本的第52章里，又在极其强烈地呼唤耶路撒冷醒来？
嗯，是个好问题。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拯救的协同作用这个概念。
协同作用？
对，虽然人类在制造解药这件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至高力量必须主动把大门轰开，成为在前面开路的前锋和在后面保护的后卫。但是人类绝对不能仅仅躺在废墟上做一个张嘴等位的巨婴。
张嘴等位。
当拯救的通道被打开时，你必须有主动站起来走出去的意志。这就好比有人在汹涌的波涛中把救生圈扔到了你面前。
扔救生圈这个动作我做不了，但我必须自己伸手去抓。
完全正确，你必须亲手伸手去死死抓住它。
也就是说，即使是最高维度的力量，其实也不会去剥夺人类的自由意志。神不搞强买强卖那一套。
没错，非常好的总结。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人们准备走出去迎接这场拯救的时候，他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这就引出了文本中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反转，
关于骄傲与谦卑的命运对调。
对，文本在这里对当时的超级大国巴比伦和深陷泥潭的耶路撒冷做了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对比。
巴比伦曾经不可一世，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但至高力量对他的命令却是从宝座上下来，坐在尘土中，
直接被拽下来了。
对，相反，对于一直被踩在脚底饱受屈辱的耶路撒冷呼唤却是醒来，躲落尘土，坐在宝座上，
骄傲的被扯下神坛，卑微的反而被抬举到高处。
为了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逆转，资料里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隐喻：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
无价被卖，
就是说人们经常抱怨，觉得我们遭受苦难是因为被卖给了残忍的债主。但那个至高力量回答说，我当初让你们陷入这种境地时，并没有从任何买家那里拿到一分钱。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交易。
对，所以现在我要把你们要回来，我也根本不需要向任何所谓的宇宙债主支付哪怕一分钱的赎金。
哇，这个隐喻真的太狠了，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现代人的底层逻辑啊。
怎么说？
你想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买房要还贷，升职要拼命加班，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用代价去交换一切。
确实，什么都要成本。
我们总觉得如果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就必须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去买出路。但这份古老的文本却极其冷酷地告诉你，在最极致的拯救面前，你以为傲的那些筹码一文不值。
因为赎回的成本是零，那个至高力量可以单方面撕毁所有的账单，它不受任何受造物法则的限制，
也不受什么等价交换原则的约束。
没错，它是一个完全自我存在的本体，拥有绝对的自由。
既然这位存在拥有这么不受限制的绝对力量，甚至可以单方面撕毁宇宙级别的账单，那么按照我们人类那点可怜的想象力，接下来理所当然应该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武力展示了，对吧？
一场完美的降维打击。
对，就像我开头说的，我们都搬好小板凳等着看绿巨人锤爆敌人了。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代圣经的章节划分在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失误。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细节。整部文献中最核心的受苦仆人的段落其实并不是从第53章开始的，
而是从第52章第13节就已经开始了。
完全正确。如果你把这整个段落作为一个完整的诗篇来看，它的结构精妙的让人叹为观止，
首尾呼应的那种。
对，它的首尾两端极其华丽地描述了这位拯救者的胜利与被高举，但是在被这层华丽外衣包裹着的正中间，却全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灾难、悲剧和极度的恐惧。
这落差太大了。这位被派来施行终极拯救的仆人，他的出场完全粉碎了人类对英雄的所有幻想。文本形容他像干旱之地的根。
嗯， 毫无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资料里用鸭医看草生长的那段比喻，
那个比喻很生动。
你知道，这就好比你百无聊赖地盯着窗外的一片枯黄的草坪，哪怕你看上几个小时，你也看不出它长出了一毫米。这株干旱之地的根就是这种感觉，干瘪，毫无吸引力，
甚至多看一眼都会觉得乏味。
没错。
除了毫无吸引力之外，这里的动作描写其实也充满争议。在描述各国君王对这位仆人的反应时，传统的翻译往往是他必洗净许多光明，用的是洒水的那个词根。
洗净。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诗歌的平行对仗结构，下一句紧接着可是君王要向他闭口，
这两个动作在逻辑上有点脱节呀。
对，洗净和闭口连不上。实际上这个词在更古老的语境中，或者说在阿拉伯语词根里，它有震惊甚至下阻的意思。
下阻，
如果翻译成他将震惊许多国家，那么整个逻辑就咬合得非常完美了。
哇，原来是这样。君王们为什么会震惊地说不出话？因为他们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披挂着黄金铠甲的征服者，结果却看到一个面容受损，甚至有些丑陋扭曲的普通人。
谁敢相信这就是那个能改写宇宙规则的王？
这让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些关于历史伟人的广播剧，资料里提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最伟大的故事。
对，那个广播剧
里面的配音演员永远是那种极其华丽充满磁性的男低音，背景里还常常配着装饰肃穆的管风琴声。我们现代人其实都有这种仪仗队指挥情节，
我们总想要一个衣着光鲜气宇轩昂的人来带领我们走向胜利。
就是这样，但这份文本却像是在打我们的脸。如果拯救你的人穿着一套磨得发亮甚至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开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破校车，带着一群最底层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认他吗？
很难。面对这样一个毫无权势甚至看起来极其冷背的拯救者，人类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文本极其诚实地给出了答案，
转脸不看的藐视他，
根本不想跟他扯上关系。
这其实像一面镜子，极其尖锐地照出了人类自身深层的心理缺陷。我们之所以拒绝这样一个纯粹甚至透明的人，是因为他的毫无保留恰恰反衬出了我们内心的极度自私和扭曲。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那句极其著名的比喻，我们都如羊走迷。
这个比喻非常经典。
我以前一直觉得把人比作羊就是在骂人蠢，但当我仔细琢磨过资料里那个羊窑的真实故事后，我发现他们不是智商低。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极度单向思维。羊的视野里往往只有眼前的这一口草，他觉得这口草好吃，吃完一抬头，哎，看到半米外还有一颗，就走过去吃。
完全被短期的利益驱动。
对，不知不觉就偏离了羊群，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这不正是现代人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总是在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的利益在哪里？这种近乎偏执的、只盯着眼前自我利益的单向思维，就是文本试图描绘的人类的迷失。
每个人都在偏行己路。
而这位拯救者呢，截然相反，面对压迫和致命的误解，他却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的羊。
提到无声的羊，我想起资料里那个细节。有种极其凶悍极具攻击性的公羊，那个词叫 buck， 对吧？
是的，那种羊非常野性。当剪羊毛的工人走向他时，你以为会有一场极其惨烈的搏斗，但那个工人非常有经验，眼疾手快的一把抓住公羊的后腿，将它死死按在自己胸前。
然后发生了什么？
极其不可思议的是，那只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公羊瞬间就完全放弃了抵抗，
变得像青鸟一样温顺。
对，一声不吭。这个画面极其警振地捕捉到了这位仆人最核心的品质。
他不仅放弃了像人类那样去争夺利益的道路，他甚至放弃了坚持自己权利的底线。他不为自己辩护，完全坦然地接受了被剥夺、被误解甚至被定罪的命运。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毫无保留的退让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沉默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其悲惨极度不公的结局。
确实， 文本描述这位仆人死后没有子嗣。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这就意味着你的血脉断绝，你的存在被历史彻底抹去，就像你从来没活过一样。
不仅如此，他还和恶人同埋葬，死后依然承受着极大的侮辱。紧接着，整份文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也是最具争议的一句经文出现了，
堪称最糟糕的一节经文，
那就是第53章里的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
很多人读到这里都无法接受。
我必须坦诚，作为有基本同理心的现代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会生理性反胃。
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我无法不去质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怎么会以折磨一个人，把一个人彻底压碎为喜悦？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拯救，反而像是一个冷血的虐待狂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你的这种愤怒和抗拒非常真实，这也是任何一个认真阅读这份文本的人都会经历的挣扎。为了解释这种看似残忍的喜悦，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极端的场景。
嗯，你说。
那个直击人心的桥梁看守人的故事。一个负责掌管巨型铁路桥的看守人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在控制室值班。远处一列载满300名乘客的火车正呼啸而来。
危机出现了。
看守人正准备拉下操纵杆闭合桥面让火车通过。但他突然惊恐地发现小儿子不小心掉进了桥梁巨大的齿轮运转装置里。
天哪，这绝对是任何一个父亲的噩梦。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如果他立刻按下紧急停止键，桥面就无法闭合，那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就会直接冲进深渊，300人将无一生还。
太残忍了。
如果他继续拉下操纵杆，火车上的人能安全回家，但他必须亲耳听着，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冰冷的齿轮绞碎。
无法想象这种选择。
在巨大的痛苦中，这位父亲最终死死闭上耳朵，拉锯了操纵杆，任凭齿轮无情的运转，
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对于这位父亲，或者对于文本中的那个至高力量来说，他喜悦的，或者说他的意志所坚持的，绝不是痛苦和压碎的那个过程本身。
没有任何正常的意志会享受那种撕裂。
没错，他所坚持的是他无比清楚这个巨大的让人痛不欲生的代价最终将带来什么结果，他将换来那列满载着生命的列车安全驶过。
哇，我懂了，我理解这种为了更大的保全而做出的残酷牺牲。虽然用喜悦这个词依然让人感到战栗，但我明白了，那是一种对最终结果的绝对笃定。
对的。
而且资料里在这里特别指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翻译细节，很多翻译者都刻意回避了他。
那个关于你的翻译，
美特，原文在这一段实际上是说，当你或者你们以他的灵魂为赎罪祭时。
很多后来的学者觉得，人类这么渺小，怎么有资格去献祭神圣的仆人？
是的，所以因为神学立场，他们强行改成了当神作为赎罪祭，或者当他的灵魂作为赎罪祭。但原文强调的就是那个你，也就是人们必须亲自将它作为替代品献上。
这就完美闭环了我们最开始讨论的拯救的协同作用。拯救的代价已经被支付，代替者已经躺在了那里。
但是
如果你因为骄傲，因为觉得这个拯救者太卑微太丑陋而拒绝走向前去，拒绝亲手接受这个替代品，那么这一切惨烈的牺牲对你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
你必须亲自参与这个接受的过程，这太精悍了。而在这一切的苦难羞辱被压碎和死亡之后，文本并没有停留在悲剧里，
它迎来了终局的绝对反转。
是的，这位看似被彻底抹去的仆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看见了自己的后代，也就是后来跨越时空全球数亿计的跟随者。
这种痛苦带来的结果是充满生命力的，
就像资料里用产房分娩来做的那个比喻。虽然新生儿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满身是粘液，皮肤皱巴巴的还在大哭，母亲也刚刚经历了一场仿佛要撕裂身体的剧痛，整个场面真的一点都不美好，
充满了血泪。
但是就在护士把那个脆弱的小生命放在母亲胸口的那一瞬间，之前所有的痛苦和挣扎全都化作了一种极其深邃的绝对的满足与喜悦。
那种感觉就是这一切都值得了。
没错，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拢一下啊。通过对这份古老资料的深度剖析，我们发现它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力量的定义。
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真正的力量绝不是变成绿巨人去摧毁你的敌人，也不是用更高维度的暴力去征服。
神的力量恰恰相反。
对，文本所展示的宇宙中最高阶的力量，是它能够像一块无限大的海绵一样，吸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误解、背叛和伤害，不进行任何暴力的反弹，然后回馈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爱。
这是一种甘愿主动降级，舍弃所有的特权，甚至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的终极力量，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
也确切地知道故事的最终结局是胜利。
对，正是因为知道结局，所以他就能在当下极其从容地忍受任何形式的降级与脆弱。这种不坚持自己权力的退让，反而是宇宙中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确实是这样，知道自己不会失去什么，你就不用拼死拼活地去维持那种虚假的体面了。
这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绝对的。所以在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结束之际，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正在收听的你，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这个每天充斥信息轰炸、网络骂战，人人都在疯狂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立场，生发自己吃哪怕一点点亏的现代社会里，
大家都在用侧耳对待别人。
如果我们明白宇宙中最高维度的力量恰恰是通过展现极致的脆弱、承受不公并吸纳伤害来体现的，而不是选择重拳出击去粉碎敌人，
那么我们可能走错了方向。
对，那么在处理我们生活中最深层的人际冲突，或者在面对各种权利和利益的争夺时，我们是不是一直以来都选错了武器？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带上这个思考，我们下次再见。